大家晚安。我前阵子在某一个基督教的刊物读到一篇文章，是一个传道人，他感叹在过去十多年来他自己看到教会的一些冲击，他自己所经历的，特别是对于某一些信徒追求某一些运动很不以为然。而他所说的一些运动，若个教会大概也都经历过。他讲到对灵恩的追求，对预言的追求，对身体得医治的追求等等，他认为这些运动只是造成对教会的风波。而他自己所在的教会经过这段风波之后，没有带来什么长远的好处或改善。的确，不是所有的追求都是合宜的，甚至于有一些会误入歧途。但是我并不同意，教会若是没有什么改善，是因为这一些追求都没有意义，都没有根据。这样子的一个 argument 是一个 circular argument， 这是一个自圆其说的说法。因为若是传道人、教会里面主导的同工，在思想意识上已经采取了某一样的立场，不论是怀疑，或者是不得已的容忍，或者是观望，看看能够发展成什么样子。如果只是这样子的态度的话，这些运动慢慢的销声匿迹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所有这些追求的都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举例来说，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谈到医治的问题，对医治的问题，对医治这件事情，教会究竟是如何看待？有些教会的态度不提、不说、不讲，以为这件事情不讲就没事。一直到有某一个 traveling evangelist 这种过路的传道人在附近举办了一个神医大会，然后教会里面有需要的肢体基督徒要去，或者教会有基督徒想带一些有病痛的朋友去，才不得已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去年在某一个教会的退休会做讲员的时候，那个教会的主要的带领同工有一天在我下午休息的时候就要跟我谈论一个很沉重的问题，他先告诉我说教会最近受到搅扰怎么办。他所说的搅扰，就是因为在他们教会的附近有一些特别的聚会。我跟这位长老的沟通没有办法很深入，因为我不认为这些事情纯粹是搅扰，我也不认为遇到这样的聚会就用搅扰来看是一个教会的同工合一的态度。我也不晓得当我把我自己的看法很诚实的说出来之后，以后还会不会再去那个教会讲道。这些问题我们不去提、不去问，它自己不会消失的。因为在这些问题的后面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基督徒身上有病痛、有疾病，渴望从神那里得到医治，这样子的心态对吗？这样子的心态应该不应该有？还没有读到新约的时候，在旧约里面，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启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中间的时候，在这样的启示当中就有这样子的一段话，出埃及记15章25节到26节，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的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因为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耶和华是医治他的子民的一位神，耶和华这位神是医治他的子民的。所以神的子民对经历超自然的医治，从神那里来的医治，应该是有相当的期盼。这样子的期盼在旧约的里面其实就是对的，就是合宜的。我曾经在7年前，那时候我们教会每个月有一次礼拜六的早上8:30有聚会，我们把那个聚会把它称呼为 People Ministry 祷告会。对这个名字，大部分的人根本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聚会，很多人还以为是关怀部同工的祷告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关怀部我们把它叫做 People Ministry。 我还记得有一年有一位关怀部的同工的新执事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应该不应该参加这个聚会，我说你为什么要问，他说是不是我们的同工会，我说不是，他说哦，那我就不必参加了。其实这个聚会是为了有需要的人而提供的聚会，一个月有一次礼拜六早上，我们有敬拜，有赞美，有祷告，有短讲，然后有为人祷告。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给这样的聚会命名，所以就沿袭这个聚会一开始的时候几个同工就给他取的名字。也有人说我们应该把这个聚会叫做 Healing Ministry 祷告会，我自己觉得在教会里面用这个名词大概并不大恰当，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进行了聚会10多年，一直到后来要有礼拜六晚上的崇拜了，我们觉得同工实在没有办法再有多的心力，所以就把这个聚会暂停了。在这样的聚会里，有一次就是7年以前，我用这段经文有短讲，内容就是神是医治我们的神。我还回去看了我讲的内容，我今天再用这段经文讲，或者说至少提到这段经文，我心里面其实有更多的平安。因为我的身体健康与7年前比起来有差别，这个差别不是往更好的方向。为什么这样子反而更有平安？一方面，真理其实是超越过我们有限的经历范围的，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认知都非常的有限，受时间的限制，受我们个人的限制，真理应当是超越这个范围的。所以对真理的认识不应该被我们的经历来限制，换句话讲，不应该因为我经历了医治我才讲神是医治我们的神。我们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看神借着圣经所对我们说的话，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心里面更有平安，因为这样子讲可以避免一些误解。我什么意思？我解释一下。有一次有一个姐妹来问我，她去参加了某一处的特会所听到的信息，在那个信息里面讲员讲了一篇鼓励基督徒能够领受神的应许， Receive God's Promise， 能够领受神的应许。当然这个讲员用圣经上许多的例子来证明这件事情的重要性，然后这个讲员也讲到他自己的见证，他讲到他每一天都要来领受要来新鲜的来领受神的应许，所以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宣告神的应许在他的身上，然后他领受这个应许。然后他说他10多年来没有生过一次病。我相信这个讲员的心意是好的，我相信他借着他自己个人的见证来鼓励弟兄姐妹是一个好的心意。但是这个来问我问题的姐妹，她参加这个特会回来之后照着做，每天早上也起来宣告神的应许，然后领受神的应许，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身体不见好转，对自己也产生了疑论，到底是什么地方出的毛病， 是什么秘诀还没有得着，是什么条件还没有达到，否则为什么还没有生效？我们对医治多少还有一个误解，就是人得医治是因为某一个条件达到了。对，在我们的思想里，我们都知道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恩典，恩典。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经历里的这个限制里面，我们很可能会有一个误解，就是说，是的，我知道是神的恩典，但是在神的恩典之外，大概还有一点很小小的一点吧。或许跟神的恩典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应该有一点点吧。There must be something else。要不然的话，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有呢？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else， 不是吗？难道不是这样子吗？我们连这段经文刚才读的出埃及记十五章都给我们这种感受，你若我就，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你若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若留心听我的诫命，你若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不是这个样子吗？这里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都达到了之后就没有疾病。这是我们的逻辑很明显的会产生的一个思想。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有疾病的话，就表示没有达到某一种条件。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神自我启示的这个事件的背景，我们就发现我们不能够用这样的逻辑的方式来解释神给他子民的医治。这几句话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子的，你若我就，但是如果我们看他的背景，我们就发现我们不能用这样的逻辑来解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背景是这个样子的。22节到24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俄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因为马拉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然后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这是这个事件的背景，是百姓发怨言。耶和华怎么回应百姓的怨言？25节说，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耶和华对这个怨言的回应是指示摩西一棵树，使水变甜。所以在这里，摩西写摩西五经的时候就说，在马拉这个地方，耶和华试验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没有通过这个试验，考试不及格。可是考试不及格之后，他们发生的是什么？他们考试不及格，因为他们发怨言，但是这个没有通过这个考验的结果是什么？是耶和华指示摩西一棵树，而这棵树丢到水里使水变甜。旧约的解经家就说，在中东那个地方有一些树能够使水，大概那个树里面有一些特别的这些成分，能够把水里面的脏的东西能够把它这个像这个明矾的作用一样把它吸掉。但最主要的是在这里面这个背景，而耶和华的回应。 Alan Cole 在他所写的 Tyndale 的解经书里面，他指明了这件事情。他说，指示那两个字就是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那个指示那两个字其实就是希伯来文律法的这个字的字根，希伯来文的律法这个字 Torah 这个字，这个名词它的字根 就是这个动词指示 instruction, instruct。换句话讲，这是一个 wordplay, 这是一个字句上的一个 play。耶和华借着这个事件定了一个律例跟典章。什么律例跟典章？耶和华颁律例跟典章这件事情在这里根本都还没有发生。十诫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的时候才发生的。在这个时候耶和华还没有颁任何的律法给以色列人。但是借着这个事件定了一个律例典章，要显明他是医治以色列的神。虽然以色列人考验失败了，神仍然指示了那解决苦水的办法，因为神是医治以色列的神。而由这个对神属性的认知产生了一个律例典章，是表明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双向的关系。由于这一个启示，由于借着这个事件的启示，以色列人跟神之间有一个双向的关系。对以色列人来说，对他们来讲应该有一个期望，他们应该是听神话的，因为他们发现神对他们的心意都是好的，神给他们将来给他们的律例典章都是为了他们的好处，都是指明一个祝福的方向。神所给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他们好，这是对以色列人的期盼。而对神的期盼，以色列人对神的期盼就是耶和华不将疾病加在他们的身上。耶和华的心意是要赐给人祝福，赐给人身体的健康。耶和华的心意是要使神的子民跟不是神的子民在今生许多的事情上经历有不同的祝福。所以神的子民对于神超自然的医治应当有期盼。而这个期盼的根基，这个期盼的 foundation 不是因为人达到了任何条件，而是因为耶和华是有恩典的，而是因为耶和华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是医治他子民的神。在旧约里面的一个例子，其实在旧约当中病得医治的例子并不多。如果我们自己去读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包括从摩西五经开始读，病得医治的例子并不很多。特别是经过那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才有几样事情被记载下来，大部分都是跟先知围绕在先知的周围。而在这个例子当中的一个例子，列王记下第五章，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大麻风得医治，就是一个神恩典的例证。乃曼没有机会留心听神的话，他是亚兰的元帅，他没有机会留心听耶和华的诫命，他也没有什么机会守耶和华一切的律例。但是他得到医治，而且他得到医治之后，他在离去之前对先知以利沙说，由于他生活的环境，由于他必须回到亚兰，他仍然必须在偶像的庙门前屈身，因为他要扶着亚兰王进这个庙门。而当亚兰王进庙门屈身的时候，他也必须屈身。他诚实地对以利沙说，他回去的时候这件事情他仍然必须做，他求耶和华饶恕这个仆人。而神借着先知对他的回应居然是，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乃曼的例子被耶稣引用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在自己的家乡讲道，打开以赛亚书六十一章，读了那段话之后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面前。他家乡的人说，这不是木匠的孩子吗？他从哪里得了智慧？他从哪里得这些能力呢？ 耶稣的回答就用乃曼这个例子，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犹太有许多的大麻风病的人，没有人得洁净，反而是亚兰的元帅，他的大麻风得了洁净。圣经上记载，当犹太人听到他讲这句话之后，非常的生气，就要动手害他。耶稣引用这个例子，为的就是要说明这一个恩典的原则，并且说明在旧约当中，一切神施恩拯救祝福人的应许，都要因为耶稣而实际的成就在人的身上。所以在旧约的时期，神的子民期盼从神那里得到超自然的医治，是一个合宜的期盼。因为神把他自我启示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很清楚的说他是医治以色列的神。而在新约的时候，神施恩医治的应许实际的成就在人的身上，而且是成就在许许多多人的身上。在耶稣传道短短的三年的时间里面，那种医病事迹的记载比旧约时候几百年加起来还要多很多。四部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行的神迹，许许多多病得到医治。而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马太福音第八章的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我在这里要为什么读这段经文的一个重点是，马太在这里讲，至少在那一天晚上，在那一个 occasion， 在那一次事件里面，所有到耶稣面前的病人的病都得到了医治，这是在第十六节的后面这一句话，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当卡神在他的解经书里面也特别讲说，在这里马太特别的在这里提到，所医治的病人没有一个没有得到医治，一切有病的人在那一次的 occasion 里面得到医治。然后马太马上就引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这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我为大家念好了。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第五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马太没有引第五节，但是他前面讲的事情的这个环境，这个 context， 这个内容，引第四节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在他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马太的认知，马太要表达的事情是耶稣这个弥赛亚来到人世间带给世人的祝福的其中的一个是人的身体得到医治。彼得也同样的引用过这些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在那段经文里面，我同意许许多多讲到的人都说过，那里的重点是得到我们，是讲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你如果去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引这个经文的时候，的确是这样的一个内容，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马太引这个经节的时候，非常清楚的是讲人的身体得到医治。马太说他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在新约的时期，神施恩医治的应许实际的成就在人的身上，是由于耶稣的事工。马太引用这段经文最主要的是要表达出这一个根基是因为代死、钉死、十字架所要带来的一个果效。而耶稣自己在这几年传道的过程中，他伸手医治许许多多的人。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不必一个月去翻，因为讲的事情非常的多，里面有一些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现象，这也是有些 医治大会里面，他从里面找出一个故事来，然后就借着那个故事要激发我们的信心。但是如果你去看耶稣在他医治的许许多多人的情况里，你会发现有各种不同的状况。有些很显然的，耶稣夸奖他们的信心，讲到说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因此就让医治临到那些人的身上，包括把一个摊子抬到屋顶上垂下来的这个人身上。有的信心很明显的，耶稣不但夸他，不但因为他们的信心，而且说他们的信心很大，而且讲到他在这个很大的内容的背后，其实是表示这些人的信心非常的正确。所以当他夸奖百夫长，当他夸奖迦南妇人的时候，他都曾经用信心大这个字。但是他信心大其实的意思是说，这些人的信心非常的正确。但是也有信心微小的，在马可福音第九章，有一个患癫痫病的孩子的父亲，他先把孩子带到耶稣的门徒那里去，那是在耶稣在变相山上回来之后发现的事情。他的门徒没有办法帮助这个孩子，就把这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说，这不信的世代，我忍耐你们要到什么时候呢？然后他转过来问这个孩子的父亲，你相信吗？马可福音第九章让我们看到这个孩子的父亲说，我信，但我信不足。马可记载，马太也记载，路加也记载，耶稣为这个孩子祷告，这个孩子的癫痫病就好了。甚至于包括有些信心有问题的人，耶稣也医治他们。信心不正确的人，譬如说路加福音十七章，那十个麻风病中得到医治的只有一个回到耶稣面前，把荣耀归给神，然后跟耶稣表示感谢。耶稣说，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回来呢？这意思就是说，另外那九个很明显的，他们的信心是不正确的，他们的信心是有缺陷的，甚至于我们可以说他们的信心是 unbiblical， 不合圣经的，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但是那九个麻风病的人也得到医治了。换句话讲，这各式各样的情况就是要让我们看到，神施恩医治人不是因为人的条件够了，从来就不是这个样子的。在出埃及记十五章那里，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条件，也从来不是这个样子的。这是在新约的时代，耶稣的事工实实际际的把神医治人的应许带到人的身上，然后医治疾病也继续借着使徒的事工赐给世人。在彼得传道的内容当中，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如果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在他传道的内容中提到有关耶稣医治的见证，提到拿撒勒耶稣医治的见证，这是彼得传道的内容。而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在门口医治瘸腿的，还有很多很多的记载。甚至于到了使徒行传第五章的时候，那里记载说使徒们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甚至于在耶路撒冷有人 把人摆在路边，就指望彼得的影子照在他们的身上，或许并可以医治。你从那里你可以知道，至少有过一次 occasion， 彼得的影子照在人的身上，使有些人得了医治，所以才后来才会有人在耶路撒冷彼得走动的时候把人抬到路边去。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我们如果纯粹是由教义纯正的角度去看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他的影子居然有人想要寻找。外邦人的使徒保罗也是一样，他从使徒行传十四章旅行布道开始医治瘸腿，在他身上也有让我们今天看起来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事情不大，我们不但难以接受，我们甚至于会觉得不舒服， 因为圣经上使徒行传十九章说，有人甚至拿了保罗的手巾跟他的围裙放在病人的身上，那病人的病就好了。这都让我们看到是神施恩，把医治的恩惠赐给世人，不但借着基督耶稣的事工做这样的事情，也借着使徒继续这样子的祝福。这些不寻常的现象，有人说是因为这是教会刚刚被建立起来，必须有这些见证，必须有这些奇特的事情才产生的。我也同意，但是我也想提醒我们大家彼此提醒，使徒们在受到破坏的时候，使徒行传第四章在他们祷告的内容中非常具体的恳求父神继续伸出他的手来，借着神迹奇事印证他们传的道。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在那亲眼见过耶稣被钉死又复活的人身上，他们仍然认为他们需要这样的事情，我们其实是更需要的。隔了这么久，我们传福音，我们明明晓得我们已经不是一群亲眼见过耶稣的人。不但如此，医治疾病这个事工在教会里面继续的，使徒们的教导应该是一个自然的事情，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个不应该是让我们觉得很古怪的事情，这个不应该让我们是觉得是一个搅扰的事情。在雅各书第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使得神迹奇事的频率，它的震撼性可能会有程度的降低，但是病得医治仍然是信徒可以期盼的事情，而教会的事工中应该包括这个层面，不应该不提，不应该不讲，这不应该是让我们觉得很诧异的事情。雅各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说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奉主的名用油抹他，这些雅各用的都是命令句子。当然他的命令句子的意思并不是说有病的人就用命令句的方式把长老叫来，他用命令句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应该是在教会里面理所当然的事情，很自然的事情。解经家大部分都同意雅各书是教会时期比较晚期的一部书信，因为已经开始有世俗化的现象在教会里面发生，所以雅各书里面他责备的语气非常的重，所以解经家大部分都同意这是一个教会晚期的一封书信，因为在第二章、在第三章、在第五章都已经看到教会已经开始有一个渐渐整体世俗化的现象，所以雅各非常严厉的讲这样的话。这也是为什么马丁路德对于雅各书非常的不满，因为路德总是以为因信称义是教会里面唯一需要听的事情。大部分的解经家估计雅各书大概是60年代，甚至于有人估计可能是70年代的作品，也就是说这个离教会开始成立有30年的时间，已经开始有世俗化的现象，但是雅各仍然认为在教会里面医治的事工是一个自然的事情，医治的事工应该是一个合理的事情，理所当然的事情。教会应该是神继续使用来显明他乐意医治人的管道。感谢神， 让我们教会过去经历过的冲击。我很感谢神在这个教会里面经历过灵恩的冲击。而我读了我刚才所说的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同意那些冲击不应该只是过眼云烟，热闹一下而已。我们对于我们曾经追求过的事情，是有些事情需要反省，但是如果从圣经上看的话，至少我今天讲给你们的这几段这几件事情，我个人认为信徒病得医治，教会为病人祷告，应该是一个 visible 的 reality， 应该是一个众人看得见的实际的事情。雅各说，如果你们当中有病的人，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这句话其实直接的翻译就是说， Let him summon the elders， summon 这个字就是 call forth，让他把长老叫来。我现在下面要讲的话是我猜测的，并不是我并没有任何百分之百的确 的那个，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子。雅各的意思并不是指的这是一个 private gathering， 雅各的意思大概不是说把这些长老叫到他的家里来。当他说 summon the elders， 把长老们召聚来的时候，我个人的想法，我的猜测，这是一个当我们众人聚集的时候，像今天晚上这样聚集，像礼拜天那样子聚集的时候，像我们在团契里面聚集的时候，为人祷告，为人疾病得医治祷告，应该是信徒看得到，是我们整体教会看得到的一个 visible reality。 毕竟恩赐是为了众人而赐的。保罗谈到恩赐的问题的时候，他讲的是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恩赐本来就是为了众人设立的。而且在出埃及记十五章那里，我刚才给大家念的，当耶和华宣告他是医治以色列神的时候，他说因为耶和华是医治你的，那个你的意思并不是指的是以色列的一个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把整个以色列人整体用一个 corporate identity， 用单一的这个你把它表明出来。所以我个人认为，我的想法，雅各在这里所说的事情是第一代教会的时候，即使一个已经渐渐世俗化的教会，雅各仍然告诉他们这样子的事工应该是一个 visible reality。 我们经历了这些冲击，是不应该没有什么改善，没有什么转变。我希望这个教会，我也相信这个教会的同工也都有同样的希望，我们能够 cultivate， 能够培养出一个健康的气氛，能够培养出一个合一的环境。当我们众人聚集的时候，我们期盼神在我们当中做一些奇特的事情，我们众人一同有这样的期盼，我们不需要跑到外面偷偷的寻找这样的事情，应该是一个 visible reality。所以如果像我们这样讲道的人能够按时结束的话，我希望，我也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对神在我们当中赐这样的恩惠有期盼，我也鼓励我们当中有需要的人，你能够很自然的很大方的来寻求这样的帮助。医治不是因为我们达到了某一个条件才可以得着的，医治跟人的作为没有任何的关系，医治纯然是神的恩惠，而神的恩惠一直是用他的子民来传递的。今天我们不但是一群应当领受恩惠的人，我们应当是这个恩惠流出去的手跟脚。所以当我们如果时间结束的合一的时候，我希望这个教会能够 cultivate 培养出一个健康的环境，健康的气氛。有需要的人就愿意走到前面来， 让教会的牧长，让一些带导的同工，让我们众人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来为病人祝福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必要救这个人。这是我个人认为，我从圣经上看到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心意的神，他的事情要如他的心意如何成就，我所看到的一些。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人类历史整个事件的分水岭，在你来到之后就是恩门敞开的时候，现在是恩典的时刻，现在是拯救的时刻，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他也升上了高天，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祝福倾倒在教会的身上。主，我们恳求您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心态，让我们带着蒙恩的心常常的来寻求你的恩惠，也能够常常的像是一个身体一样期盼我们当中的人得到恩惠，因为当我们一个人蒙恩的时候，其实也是整体蒙祝福。主啊，求您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成熟，这样子一个成长。我们也恳求您，当我们听到许多美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不再有一个任何的认为是某些人有些什么特别的恩赐，乃是很清楚的知道神把这奇妙的恩赐是祝福给我们整体的身上。谢谢你，求您听我们的祷告，继续在我们当中行走。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面前在过去的年岁所受到的激励，所受到的冲击，我们感谢你，我们的眼睛被打开，看到得医治的可能性。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当中也有过一些见证。主啊，我们并不是带着贪婪的心，乃是带着对你恩典的认知，晓得你是医治我们的神，你是医治教会的主，我们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到你荣耀的光中，来见你的光，来蒙这恩惠。谢谢主，求你也再一次的让我们当中有需要的人也能够明白，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面前，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的分彼此，让我们为彼此的祷告充满了圣灵的同在与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